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是童话人物形象没头脑和不高兴之父，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先驱者。他翻译了夏洛的网、安徒生童话等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深耕儿童文学80载，如今依然笔耕不辍。这位童心永驻的百岁老人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六一儿童节到了，首先向小朋友们问候节日快乐。而说起六一儿童节，说起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回忆是有很多的。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童年的书，那是其中一部分非常重要的。比如《没头脑》和《不高兴》，是几代中国人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他们一个是做什么事儿都丢三落四，一个开口就是不高兴，给孩子们是带来了很多欢乐。而这对活宝的创作者，那就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编辑家任溶溶。不过说到童年的书啊，还有很多，安徒生童话全集、彼得潘、柳林风声、木偶奇遇记、长袜子皮皮、夏洛的网，这些也都是咱们中国孩子耳熟能详的童话。几乎每个孩子的童年和睡前故事里都会或多或少伴随着几篇安徒生童话，但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吧，把这些经典童话带入中国的幕后英雄也是任溶溶。我不是个童话里的人物，可连我都莫名其妙，我这个人忽然可以很大，忽然又会变得很小。曾经在一首诗里，任溶溶说自己可大可小，那是为什么呢？他说啊，我翻译创作了太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不知不觉中被同化了。说起任溶溶，1923年5月19号出生于上海，广东鹤山人，祖籍浙江金华。任溶溶自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创作，他能用俄语、日语、英语、意大利语四种语言翻译。人们从任溶溶的译作当中了解到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儿童作家和作品。任溶溶在翻译这些作品的时候，那都是精挑细选的，不仅要在语言和表现形式上具有艺术性，还要具备对孩子有着深刻的思想启蒙的功能。因此经过他翻译而来的数百部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历经半个多世纪依然闪闪发光。任溶溶一生获奖无数，他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宋庆龄樟树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奖项。这位100岁的世纪老人总是乐呵呵的，像个顽童一样，而他的作品总是贴近孩子，透露着孩子般任性的个性，符合孩子的阅读趣味。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资讯有故事，就带您走进一辈子为孩子带来快乐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在任溶溶的一笔下，中国的小朋友结识了瑞典的小飞人卡尔松和长袜子皮皮、意大利的匹诺曹和洋葱头、英国的沙仙、女巫和彼得潘。经典的童话角色陪伴了几代孩子们快乐成长。今年的5月19号是任溶溶的百岁生日，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洪森向任溶溶致了贺信。 代表中国作协向任荣荣百年华诞表示祝贺。贺信中这样写道：任荣荣学贯中西，同心永驻，八十载笔耕不辍，在儿童文学翻译创作和出版领域成就斐然，为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人老精通英、意、日、俄等多种语言，译作洋洋大观，把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夏洛的网等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带到了中国读者手中，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精神成长，也为众多创作者开启了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贺信中称，人老爱孩子，爱生活，爱文学，生性豁达乐观，把为孩子写作看作是一生最快乐最愿意去做的事儿。作为儿童文学泰斗的百岁人老，至今仍在写作，以令人敬仰的人格风范和永不改变的写作初心，继续照亮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前进之路。那么任荣荣是怎么走上儿童文学翻译和创作之路的呢？我们的故事现在说起。任荣荣的本名是任以奇，任荣荣这个名字呢是他的笔名，但同时也是他女儿的名字。别人曾经问啊，任老，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翻译的？他的回答是，只要晓得我女儿的年纪就好了。他在文章《我叫任荣荣》，其实我不叫任荣荣里写的，我们家倒是真有个任荣荣，那是我女儿。不用说了，先得有我女儿才能有我女儿的名字，先得有我女儿的名字才能有我用她的名字。我是在她生下来那年开始专门做儿童文学工作的。但是事实上啊，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她已经开始试译并出版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了。刚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之初，任荣荣经常需要用到笔名。1947年，她的大女儿出生，她为女儿取名叫任荣荣，喜得爱女，满心欢喜，而她也特别喜欢任荣荣这个名字。所以1948年，她翻译出版列麦斯叔叔的故事时，就署上了任荣荣这个名字。而自那以后，任荣荣这个名字就与童话有了不解之缘。随着署名任荣荣的儿童文学作品越来越多，任荣荣也成为了他和女儿共用的名字，所以他们家里就有了两个任荣荣。曾经有朋友到他家去找任荣荣，对方就会问他了，你是找老任荣荣还是小任荣荣啊？而也因为任荣荣这个名字啊，听上去像是女性的名字，所以很多小读者给任荣荣写信，信封上常常写的是任荣荣阿姨手，这是令任荣荣哭笑不得的。任荣荣1950年任职于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1952年任职于少年儿童出版社，1973年任职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任职于上海译文出版社。任荣荣常说自己走上儿童文学翻译创作之路是有点偶然的。那是1945年，他翻译了土耳其的一篇短篇儿童小说。1946年12月，儿童故事月刊问世，任荣荣有位在杂志社当编辑的大学同学请他帮忙翻译点儿童文学作品，从此他是走上了专业之路。而记得当年在一家外文书店，任荣荣看到国外迪士尼出版社的儿童读物装帧和插图非常漂亮，被深深的吸引，他买来了一大摞外国儿童读物。在色彩斑斓、生动有趣、富有想象力的儿童文学作品里，任荣荣流连忘返。从此他除了每期为儿童文学奉上几篇译作之外，他又开始自译自编、自己设计、自费出版儿童读物，小熊邦果、小兔顿拍、彼得和狼、列麦斯大叔的故事等等。 从事儿童翻译80多年，任荣荣翻译过伊索、克洛迪、安徒生、普希金、马尔夏克、马雅可夫斯基、盖达尔、巴里、格雷厄姆、罗大里、特拉福斯、达尔、林格伦、凯斯特纳、洛夫廷、米尔恩、怀特等等作家的作品。而外国儿童文学经典，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假话国历险记、长袜子皮皮、夏洛的网、彼得潘、杜立特医生故事全集等等，那些能被广大中国小读者所熟知的，都有任荣荣的一份功劳。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全国的翻译工作者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意见共426种，而任荣荣一个人的翻译就达30多种，约占翻译总量的 8%。而且有不少译作都成为了凝结数代人共同记忆的文学经典。后来任荣荣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时，最多曾一年编辑翻译作品40种。咱们还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说起，任荣荣那一时刻开始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佳作迭出。从俄语翻译而来的意大利作品《洋葱头历险记》让小读者爱不释手，铁木儿和他的队伍、一年级小学生等译著也是受到读者的喜爱。作家丁玲读了任荣荣翻译的苏联作家施瓦尔茨的《一年级小学生》，撰文称赞是一本极有趣味的书，觉得整个都被吸引住了，沉醉在里面了。而古丽亚的道路，那更是励志题材，成为了年轻人争相阅读的书籍。这本书在1953年3月一经出版，立即激起了读者强烈共鸣。7个月后，印数接近50万册，那是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海鸥》等苏联文学作品一道，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咱再说《木偶奇遇记》吧，这是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的代表作，曾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匹诺曹的形象为全世界小朋友所熟知。之前呢，中国也出版过数10个中译本，但是大多都是从其他语言转译。任荣荣翻译的《木偶奇遇记》是国内直接从意大利文翻译的唯一中文译本，流传最广，而这也成为了任荣荣最为满意的译本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任荣荣率先发现了瑞典作家林格伦，一气儿他译出了《小飞人三部曲》《长袜子皮皮三部曲》等8部作品。20世纪80年代初，任荣荣开始有意识地将安徒生奖获得者的儿童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经他的传播，林格伦、凯斯特纳、德琼、杨松、克吕斯、罗大里、格里珀等安徒生奖得主逐渐被中国的读者了解和熟知，尤其是对林格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在中国的儿童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给处于转型期的儿童文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孜孜不倦的翻译工作持续了任荣荣的一生。2005年初，任荣荣花1年多时间重新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获得了时任丹麦首相的亲自授权，是国内唯一取得丹麦女王捐赠的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专用基金经费资助出版的图书。这部童话全集的出版，在促进中国丹麦文化交流和推进我国童话创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和独特价值。全套安徒生童话全集字数近100万，难以想象当时一位年届80的老人是怎么完成了如此巨大的工作量。任荣荣说，我从事儿童文学是偶然，但是现在想来，我没有搞儿童文学之前，我一生的道路似乎就是准备搞儿童文学的。任荣荣从小就喜欢看电影，特别爱看滑稽电影，像卓别林、 劳莱和哈台他都非常的喜欢，总之是爱看笑的东西。此外他爱读书，他回忆说他小时候最爱的书就是《济公传》，他对《济公传》特别的喜欢，因为这个人本领大，滑稽，专门捉弄坏人。他还喜欢看《七侠五义》《小五义》等武侠小说。任溶溶觉得译者应该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原作者的书既然是写给不同年龄的孩子看的，自然要让他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诗人赵丽宏说，任溶溶翻译儿童文学口语化，通俗易懂，又带着特别的优美。他翻译儿童诗，声韵节奏符合儿童需求，又不失诗的韵味。他纯粹坚持一辈子为孩子们写作翻译，他专注追求自己的风格，那就是用化繁为简的方式让文字抵达读者。每一首诗都能给孩子们一些快乐，一点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搞儿童文学？因为儿童文学就好像在跟小孩子聊天讲故事，我喜欢随便聊天，我用的文字也是大白话。任溶溶的创作信条是生活中有意思有趣的可写的东西多的是。2003年任溶溶荣获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同样在这一年荣获首次设立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2012年他还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任溶溶译文集是2021年4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该书共20卷，收录了任溶溶翻译的全球近40位知名作家的80多部作品，文集总字数近1000万字。任溶溶的翻译作品语种多，数量大，最重要的是他以高质量的翻译为当代儿童文学提供了众多经典译本，而且这个译文通俗易懂，亲切幽默，富有感染力。任溶溶曾经这样的表达他的初心，我翻译许多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只希望我们国家的小朋友能读到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只希望我们国家的小朋友能和世界小朋友一道得到快乐，享受好的艺术作品。说完了任溶溶众多的翻译作品，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任溶溶如何从译者转型为了作者。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的原创作品太少了，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希望文学界多写儿童文学。长期翻译外国文学的经历使任溶溶具有开阔的视野，并学到一些儿童文学创作的技巧，而平时与孩子们的共同相处又让他攒了一肚子的故事要讲。于是当时机来临的时候，任溶溶便开始拿起笔创作了。没头脑，记什么都打个折扣，糊里糊涂地造了999层的少年宫，却把电梯给忘了。不高兴总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上台演武松打虎里的老虎，他不高兴了导致武松怎么也打不死老虎。这两个形象生动的角色和故事里诙谐的笑话，是不是让几代的读者都曾笑破了肚皮呀？没头脑和不高兴的创作者便是任溶溶。那么任溶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没头脑和不高兴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那是20世纪50年代，任溶溶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经常去少年宫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任溶溶在回忆没头脑和不高兴作品创作之初时是这样说的，角色都从生活中来，我自己啊就是那个没头脑，常常糊里糊涂的。不高兴呢，我的孩子有点倔脾气，叫他做什么他就会说不高兴不高兴。有一次我和孩子们一起在少年宫，这个故事突然自己就跑出来了， 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后来出版社也听说了，他们就让我写下来。我是在咖啡馆里半个钟头不到就写出来了。当时少年文艺杂志编辑急等稿件要上版面，他就给任蓉蓉两个小时。而那个时候上班前总要拐到咖啡馆喝杯咖啡的任蓉蓉，就利用喝咖啡的时间提笔疾书，一篇5000字的经典童话作品诞生了。而这篇发表于1956年的童话，那真是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带去了快乐。后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找到任蓉蓉，希望把这个故事改编拍成美术片。任蓉蓉本身就是电影迷呀，有人肯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美术片太好了，所以任蓉蓉马上就答应了。那么后来这部美术片呈现出了怎样的效果呢？稍后回来资讯有故事，继续带您走进儿童文学作家任蓉蓉。而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您将接收更多新闻内容的推送。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数学符号的加号，您将接收更多新闻专题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是童话人物形象没头脑和不高兴之父，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先驱者。他翻译了夏洛的网、安徒生童话等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深耕儿童文学80载，如今依然笔耕不辍。这位童心永驻的百岁老人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蓉蓉。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讲述的是儿童文学作家任蓉蓉的故事。刚刚我们讲到了任蓉蓉是如何创作《没头脑和不高兴》的，而后来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找到了任蓉蓉，希望把这个故事改编拍成美术片。任蓉蓉本身很喜欢电影，而有人肯把他写的故事改编成美术片，他觉得非常好，马上就答应了。1962年，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公映了。他的这个没头脑和不高兴的影响就更大了，成为了中国童话幽默夸张最成功的典范之一，也成为了亿万中国人美好的童年回忆。不妨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没头脑和不高兴的剧情。有两个孩子，一个叫没头脑，一个叫不高兴。没头脑做起事来丢三落四，总是出些差错。不高兴呢，总是别别扭扭，你要他往东他偏往西。别人劝这两个孩子改掉坏脾气，他们都不以为然，而为帮他们改正缺点，暂时把他们两个变成了大人。没头脑当了工程师，不高兴做了演员。没头脑设计了一座999层高的少年宫大楼，楼造好了才想起来没设计电梯，结果孩子们为了在这个大楼上看戏，要带着铺盖干粮爬一个月的楼梯，这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设计师没头脑自己，因为没头脑也参加了少年宫开幕式。不高兴在开幕式这天要演武松打虎，他扮演老虎，戏演到紧要关头，他的老脾气又来了， 本来老虎应该被武松打死，可是他偏不高兴死，反而把武松打得东躲西逃，二人一直打到了台下。台下的没头脑正看得纳闷，不高兴却打到了他的身上。于是没头脑在前边跑，不高兴在后边追，两个人从楼上滚到楼下，跌得腰酸背痛。通过这次教训，两个人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他们仍旧变回到了儿童时代。你看这么一说呀，仿佛那动画片的形象在眼前是历历在目啊。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魏玉清至今印象深刻，他说啊，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就看刚刚拍好的同名美术片《没头脑》和《不高兴》，到今天看还是很有意思的。而在这部动画片之后，任溶溶又创作了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同样是获得了成功，那是与《没头脑》和《不高兴》堪称姐妹片。咱们再来说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这个故事讲的是杂技演员太骄傲的故事。他的杂技表演啊特别热闹，大家都非常喜欢看他的表演。时间长了，他越来越骄傲了，等演出结束开始休养的时候，他就再也不练功了，每天大吃大喝睡懒觉，结果他越来越胖。而另外一个小丑真用功，每天早起勤奋练功，到了演出的那天，因为太骄傲太胖了，所以他一走上钢丝就把钢丝给压断了。结果呢，真用功在下边接住了他，把他当作球来表演耍球。其实故事啊，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勤能捕捉，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虽然只是试水创作，但这两篇作品在风格和技巧上都已成熟，并且与世界儿童文学接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相比于儿童文学，儿童诗是任溶溶最钟爱的文体，也是为之投入最大的。从1962年起，任溶溶创作了《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弟弟看电影》《强强穿衣裳》《我给小鸡起名字》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儿童诗。在任溶溶看来，创作儿童诗要从诗人本位向儿童本位转换，使用尽量清浅好读的语言，教训意味不能过重，应该不能只写要儿童做什么，同时也要写儿童要做什么。儿童文学作家陆梅说，100岁80年，人老把自己活成了时间的传奇。陆梅认为，有一类伟大的作家，他们以丰沛的创作力赢得了时间，时间在他那里不只是一个线性的长度，更是精神的向度，因为他们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自己，了解这个时代，而人老就是其中一位。作家陆梅说，任老的口语化儿童诗、忆旧散文、热闹派童话，似乎从哪一道随意门进入，都是灯塔般存在，足够打开和唤醒那些沉睡的童年童心。到了耄耋之年，任溶溶依然笔耕不辍，他希望每一首诗都能给孩子们一些快乐，一点意想不到的东西。任溶溶用大白话来写诗，把日常的甚至有些琐碎的生活写成了诗，也因此把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任溶溶说，我所有的诗全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我可以一首一首告诉你们生活中是怎么回事，写文章只是聊天而已，只要活着就聊啊聊，写啊写，不会有无话可说无文可写的时候。那任溶溶写的诗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有一首《月夜小景》，在这首诗中他这样写道：月亮在人的头顶上，人在桥上，桥在水上，桥在水下，人在桥下，月亮在人的头顶下。80多岁的时候，任溶溶以俏皮的童心和快乐的韵律，把日常生活写进了诗， 于是有了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2013年9月，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荣获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任溶溶也以90多岁高龄成为有史以来获此奖项年龄最大的作家。当时的颁奖词这样写道，这是一部将奇异的童心发挥到极致的诗集，它以老者大清澈大纯粹的生命状态为视角和切入点，将儿童的积极游戏精神和世界老人的智性通透深度融会贯通，童话式的幽默，童谣式的天真，口语式的捕捉，是对中国本土儿童文学诗意文本在语言方法和美学探索上的一个具有突破性的拓展。有人说，人生是绕了一个大圈，到了老年又变得和孩子一样了，而任溶溶呢，却不大赞成返老还童的说法。他说，我跟小朋友从来没有离开过。任溶溶始终认为他的工作是给小朋友写书，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万一他返老还童再活一次，他还是想做这个工作。最近的十来年，任溶溶又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了散文的写作之中，他的散文辨识度很高，简洁干净明快，不拖泥带水，不冗长啰嗦，不矫情，不无病呻吟，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自然天成，强调作品让人看得懂，看得明白，看后又不觉乏味，并为之着迷，这是任溶溶一以贯之的追求。2016年5月的一天早上，任老昏昏沉沉地起不了床，被迅速地送到上海华山医院，随后任老就被医生要求时刻戴着吸氧面罩，即便戴着氧气面罩，任溶溶也没闲着，他在病房里找到一张病号饭的菜单，在上面写东西，同病室的病友、昔日的朋友、有趣的往事、美味的佳肴，在3个月的住院期间，任溶溶不停地写。之前咱说了，任溶溶对生活观察很仔细，他的诗歌和散文绝大多数是取自于生活。住院期间，任溶溶发现同病房的一位病友胃口很好，于是写了一首诗，老爷爷99，即医院里一位老病友。诗里的描述是这样的，老爷爷99，身骨硬，好胃口，早晨一个蛋，吃一大碗粥，中午2个大馒头，再加2块红烧肉，晚上1碗烂糊面，呼噜呼噜吃进口。还有另外一首诗，各吃各的骨头，隔壁一只猫，我家一只狗，这只猫和这只狗，他们是一对好朋友，狗请猫吃它心爱的肉骨头，猫啃不动，猫请狗吃它心爱的鱼骨头，狗吃不来，于是狗还是啃它心爱的肉骨头，猫还是吃它心爱的鱼骨头，他们各吃各的骨头，他们还是一对好朋友。今年5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任溶溶文集8卷本，文集由任溶溶亲自修订，共计8卷，约240万字，包括童话小说故事1卷，散文4卷，诗歌3卷，全面展示任溶溶在童话、小说、故事、诗歌、散文等不同题材的创作成就，记录和映照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发展进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全根表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正是由任溶溶那样一代代为中国孩子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而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儿童文学工作者所谱写的。老一辈的这种精神需要代际相传、发扬光大，为新时代儿童文学的新发展、新作为不断努力再努力。今年5月19号任溶溶百岁生日那天，他带着数十年凝心原创的散文集《任溶溶话本系列散文篇》，同诗集《 任溶溶话本系列童诗篇送给孩子们。而这两套书新在哪里呢？首先，这套童诗方形的开本展开都是满版全彩插图，颜色鲜明，充满了童趣。其次，这套书精选了200多首任老的经典儿童诗，这些诗歌读起来像儿歌一样，非常适合低年级的孩子，读着读着就能笑起来，读着读着就能唱起来。而这些儿童诗包含了他的代表作品、获奖作品、入选课本的作品。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这部作品是获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创作评奖一等奖，又曾经获得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宋庆龄樟树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亚洲儿童文学奖。爸爸的老师还入选沪教版语文小学二年级教材。任溶溶不仅自己创作了儿童诗，他还翻译了许多世界著名诗人的经典诗歌，比如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马尔夏克的《笨耗子的故事》等等，这些诗歌都充满了欢乐和童趣。而再说那套散文集，一共分了6个主题，分别回忆了童年舌尖上的风味、儿时游戏的趣味、家人亲情的温暖、读书学习的乐趣、周游世界的快乐和多年友谊的韵味。任溶溶小时候生活的年代充满了战乱和困苦，但他的散文里却更多展现了一个被童真和快乐包围的孩子。这些回忆贯穿了任溶溶的一生，他把这些温暖的记忆和幸福的童年分享给现在的孩子们，亲切而真诚地和孩子们交心。上海作协主席团成员、上海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儿童文学作家殷建玲说，中国拥有任溶溶是中国儿童之幸，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之幸。他的百岁人生与世界经典儿童文学引进中国的历史同步，他为我们这个国度的孩子打开了一扇门，让新鲜、灵动、跳脱的想象力和思想扑面而来。他的百岁人生也是一个智者在历史风尘中达观乐天通透的修炼之路。他永远是个不老的孩童，他也让我们体悟，不断做回孩童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说起来，殷建玲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见任溶溶，那便是听任溶溶在和朋友们聊妈妈。那是他第一次听一个白头发爷爷像孩子一样说妈妈两个字。殷建玲说，有妈妈在，老翁也是妈妈的亲宝贝。妈妈98岁时去世，之前最不放心的就是儿子的吃饭问题。为了让妈妈放心，儿子在70岁时学会了烧菜。任老在后来的文章里写到这些，没有抒情也没有煽情，仍旧是老老实实的大白话。上了年纪之后，任溶溶依然有很多业余爱好，比如喜欢听京戏、听古典音乐、看电影、电视、吃美食等等。任溶溶是广东人，本身就是一位美食家，他的美食文章那是不摆噱头，如实道来，但却说得活色生香，不单是吃，更有美食的前世今生。殷建玲说，同是一家小绍兴，任老上世纪60年代初吃的却是他的炸排骨，那是小绍兴的前生，至于白斩鸡和鸡粥则是他的今世。任溶溶出生在上海，5岁的时候随父母回了广东，在广州生活了10年。任溶溶特别怀旧，尤其怀念教会他品尝美食的四公，怀念爸爸妈妈回上海时留给他的留声机，这些记录了小时候在广东上海吃到的各种美食，以及他身边可爱的亲人朋友的散文，在任溶溶话本系列散文篇中是有多篇作品入选。任老一辈子爱吃广东的辣味饭、潮州菜、荔湾艇仔粥、上海的本帮菜、面馆菜饭， 还有北京的涮羊肉和全聚德，那都是任老笔下的美食。在这套书里，他用美滋滋的笔调写的是美食，读者品的却是深深的感情和潇洒恣意的人生。任溶溶爱听戏曲，他每天通过平板电脑收看粤剧和京剧。在他的这套散文集当中，在天蟾舞台看戏，看京戏忆旧，我是怎么迷上京戏的，看到梅兰芳、杨宝忠的胡琴、金少山的嗓子、初识谭元寿等等篇目，都是任溶溶回忆自己痴迷戏曲的故事。在这些文章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位可爱的老人在戏曲中捕捉着词曲中的诗情画意。任溶溶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孩子，他一生快乐，拥有童心，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他拥有一个无比幸福的童年。在我刚刚提到的这两套任溶溶画本系列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位无忧无虑的孩子，他着迷于读书，愿意尝试各种新奇的事物，他享受着家人的呵护疼爱，从私塾里跑回家也不会受到责备。正是这些闪着光的幸运和爱意，让任溶溶一生备受滋养。任溶溶说，我为什么搞儿童文学？因为儿童文学就好像在跟小孩子聊天讲故事，我喜欢随便聊天，我用的文字也是大白话。而任溶溶创作诗歌和散文，那就是用孩子们的语言，用孩子们能接受的方式来讲故事。他的文字看似都是大白话，但大白话有深意，有诗意，是最高级的一种表达。任溶溶有一首儿童诗，题目叫《下雨天》。这首诗讲述了在下雨天坐飞机，起初外面天昏地暗，像世界末日一般，但是几分钟后飞机穿过云层，却看到外面晴空万里。在诗的最后，任溶溶写道，大雨倾盆时候，你也不妨想想，就在你头顶上面的上面依然有个太阳。任溶溶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发现生动的哲理和诗意，读他的散文和诗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平平常常的世界原来这么奇妙，这么有趣。发白红心在，豪情似旧时，愿穷毕生力，学写儿童诗。这是半个多世纪之前任溶溶写给自己的一首小诗。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孙建江说，在任溶溶那里，为儿童写作既是一种使命，更是心理上的需求。也正因为如此，他童心永驻，并不因为年龄的增长与儿童疏远。作家梅子涵说，任溶溶一生最成功的作品便是写成了他自己的百岁童话。他真像安徒生笔下的老月亮，看他一眼心里便明亮。向着五彩斑斓的文学世界，向着儿童质朴天真的内心，任溶溶仍在憧憬着，跋涉着，热情未减，脚步未歇。这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的为童话而生，百岁仍是少年的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